第57集。
保定帝听本因方丈之命，在一个蒲团上盘膝坐下。本因方丈缓缓道来：六脉神剑并非真剑，乃是以一阳指的指力化作剑气，有质无形，可称无形气剑。所谓六脉，即手之六脉，太阴肺经、厥阴心包经、少阴心经、太阳小肠经、阳明胃经、少阳三焦经。说着，从本官的蒲团后面取出一个卷轴，本参接过来悬在壁上，卷轴舒开，波面因年深日久已成焦黄之色，波上绘着一个裸体男子的图形，身上注明穴位，以红线黑线绘着六脉的运走径道。保定帝是一阳指的大行家，这六脉神剑经以一阳指指力为根基，自是一看就明白了。段誉躺在地上，见到波轴和裸体男子的图形，登时想起了那个给自己撕烂了的卷轴，心想身上的穴道经脉男女都是一般，神神姐姐也真奇怪，为什么要绘成裸女之形，而这裸女又绘上自己的相貌呢？隐隐觉得不妥，似乎神仙姐姐有意以色相诱人，叫人不得不练图中的神功。自己神志迷糊之中将那卷轴撕了，说不定反而免去了一场劫难。只是如此推想，未免亵渎了神仙姐姐。这念头只在脑中一闪而过，再也不敢多想。本因道：正明啊，你是大理国一国之主，改装易服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，但若给对方瞧出了破绽，颇损大理国威名，利害相参，盼你自觉。保定帝双手合十说道：护法护寺义无反顾。本因道：很好，只是这六脉神剑经不传俗家子弟，你须得剃度了我才传你，待退了强敌你再还俗。保定帝站起身来，双膝跪地道：请大师慈悲。枯荣大师道：你过来，我给你剃度。保定帝走上前去，跪在他身后。段誉见伯父要剃度为僧，心下暗暗惊异。只见那枯荣大师伸出右手，反过来按在保定帝头上，手掌上似无半点肌肉，皮肤之下包着的便是骨头。枯荣大师仍不转身，说业道：以微尘中入三昧，成就一切微尘定，而彼微尘亦不增于一普现难思刹。手掌提起，保定帝满头乌发尽数落下，头顶光秃秃的，更无一根头发，便是用剃刀来剃也没有这么干净啊。段誉固然大为惊讶，保定帝本官本因等也无不钦佩啊。枯荣大师参修枯禅功力竟已到达如此高深境界。只听那枯荣大师说道：入我佛门，法名本尘。保定帝喝时道：谢师父 赐名。佛门不恤世俗辈分，本因方丈虽是保定帝的师叔，但保定帝受枯荣剃度，变成了本因的师弟。当下保定帝却换上了僧袖僧鞋，宛然便是一位有道高僧。枯荣大师道：“那大轮明王说不定今晚便至，本因你将六脉神剑的秘奥传于本臣。”本因道：“是。”指着壁上的经脉图说道：“本臣师弟啊，这六脉之中，你便专攻手少阳三焦经脉，真气自丹田而至肩臂诸穴，由清冷渊而至肘弯中的天井，更下而至四毒三阳络、会宗、外关、阳池、中珠、夜门，凝聚真气自无名指的关冲穴中射出。保定帝一言运起真气，无名指点处嗤嗤声响，真气自关冲穴中汹涌迸发。”枯荣大师喜道：“你内力修为不凡呐、啊！这剑法虽然变化繁复，但剑气既已成型，自能随意所知了。”本因道：“依着六脉神剑的本意，应是一人同使六脉剑气，但当此末世武学衰微，已无人能修聚到如此强劲雄厚的内力，咱们只好六人分使六脉剑气，师叔专练拇指少商剑，我专练食指商阳剑，本官师兄练中指中冲剑，本臣师弟练无名指关冲剑，本相师兄练小指少冲剑，本参师弟练左手小指少则剑。那事不宜迟，咱们这便起始练剑。”他又取出六幅图形悬于四壁，少商剑的图形则悬在枯荣大师面前，每幅图上都是纵横交叉的直线、圆圈和弧形。六人专注自己所练一剑的剑气图，伸出手指在空中虚点虚画。段誉缓缓坐起身来，只觉体内真气鼓荡，比先前更加难以忍受了。原来保定帝本因等五人适才又以不少内力输进了他体内。段誉见伯父和方丈等人正在凝神用功，不敢出声打扰，呆坐良久，甚感无聊，无意中向悬在枯荣大师面前壁上的那张经脉穴道图望去。只看了一会儿，便觉自己右手小臂不住的抖动，似有什么东西要突破皮肤而迸发出来。那小老鼠一般的东西所要冲出来之处，正是穴道图上所注明的孔最穴。这一路手太阴肺经他倒是练过的，臂间图形中穴道与裸女图相同，但线路却截然大异。顺着经脉图上的红线一路看去，自孔最而至大渊，随即跳过来回到尺泽，再向下而至鱼际，虽然盘旋往复，但体内这股左冲右突的真气居然顺着心意也迂回曲折的沿壁而上，升至肘弯，更升至上臂，真气顺着经脉运行，他全身的烦恼恶心立时减轻，当下专心凝滞地将这股真气纳入膻中穴去。但经脉运行既易， 这股真气便不能如罗女波轴上所示那样顺利地注入蛋中，行不多时便啊呦啊呦地叫了出来。保定帝听得他的叫唤，忙回头问道：“觉得怎样？”段誉道：“我身上有无数气流，奔突窜跃，难过之极。我心里想着太师伯图上的红线，气流便归到了膻中穴。哎呦，可是膻中穴中越塞越满，放不下了。我的胸膛要爆破了。”这等内力的感应，只有身受者方自知觉。他只觉得胸膛高高鼓起，立时便要胀破，在旁人看来，却是没有半点异状。保定帝深知修习内功者的诸般幻象，本来膻中穴鼓胀欲破的情景，至少要练功至20年后，内力浑雄无比之时方会出现。这段誉从未学过内功，料来这幻象必是体内邪毒所致。保定帝暗暗惊异，知道段誉若不倒气归虚，全身便会瘫痪。但将这些邪毒深藏而入内府，以后再要驱除便千难万难了。他平素处理疑难大事，明断果敢，往往一言而决。然眼前之事关系着段誉一生祸福啊，稍有差池，立时便有性命之忧。眼见得段誉双目神光散乱，以显癫狂之态，更无犹豫的余地，心意已决。这当口便是饮鸩止渴也说不得了，说道：“玉儿啊，我教你倒气归虚的法门。”当下是连笔带说将那法门传授了他。段誉不及等到听完，便已一句一句的照行。大理段氏的内功法要果是精妙绝伦，他一经照做，四处流窜的真气便即逐一收入脏腑。中国医书中称人体内部器官为五脏六腑，这个脏便是宝藏的脏，这腑便是腹底的腑，原有聚集积蓄之意。段誉先吸得了无量剑派七弟子的全部内力，后来又吸得了段延庆、黄眉僧、叶二娘、南海恶神、云中鹤、钟万愁、崔百全等高手的部分内力，这一日又得了保定帝本观、本相、本因、本参段氏五大高手的一小部分内力，体内真气之厚，内力之强，几乎已经可以说得上是震古烁今，并世无二了。这时得到了伯父的指点，将这些真气内力逐步藏入内府，全身是越来越舒畅，只觉得轻飘飘的，似乎要凌空飞起一般。保定帝眼见得段誉脸露笑容，欢喜无比，还道他入魔已深，只怕这邪毒从此和他一生是纠缠固结，再难尽除，不免成为终身之累，不由得暗暗叹息呀。那枯荣大师听得保定帝传功已毕，便道：“本臣诸业皆是自作自受，修旧祸福，尽从心生。你不必太为旁人担忧，赶紧练那关冲剑吧。”保定帝应道：“是。”收摄心神，又去钻研关冲剑剑法。段誉体内的真气 充沛之极，非一时三刻所能收藏得尽。只是那法门越行越熟，到后来也越收越快。增舍中七人各自行功，不觉东方之既白。但听得报晓鸡啼声喔喔响起，段誉自觉四肢百骸之间已无残存真气，站起身来活动一下肢体，见伯父和五位高僧兀自在专心练剑，他不敢开门出去闲步，更不敢出声打扰六人用功，无事可做，顺便向伯父那张经脉图望望，又向关冲剑的剑法图解瞧瞧。虽听得太师伯说过，这六脉神剑不传俗家弟子，但心想了，这等高深的武功，我怎么能学得会呢？随便瞧瞧也无大碍。看得心神专注之时，突觉一股真气自行从丹田中涌出，冲至肩壁，顺着红线直至无名指的关冲穴。他不会运气冲出，但觉无名指的指端肿胀难受，心想那还是让这股气回去吧。心中这么一想，那股气流果真顺着经脉回归丹田。段誉可不知道，他无意之间已窥上乘内功的法药，只不过觉得啊，一股气流在手臂中这么流来流去，随心所欲，甚是好玩。牟尼堂三僧之中，他觉得以本相大师最是随和可亲，侧头去看本相大师面前的手少阴心经脉图。只见这路经脉起自腋下的极泉穴，循肘上三寸至清灵穴，至肘内陷后的少海穴，经灵道、通理、神门、少府诸穴，直指小指的少冲穴。如此缓缓存想，一股真气果然循着经脉路线运行，只是快慢大小未能尽如己意，有时甚灵，有时呢却全然不行。料想是自己功力未到之故，却也不在意下。只半日功夫，段誉已将六张图形上所绘的各处穴道尽都通过，只觉得精神爽利，左右无事，又逐一去看少商、商阳、中冲、关冲、少冲、少泽六路剑法的图形，但见红线、黑线纵横交错，头绪纷繁之极。心想，这么繁难的剑招，又如何记得住啊？何况太师伯说过，俗家子弟啊，是不能学的。当下便不再看，腹中觉得有些饿了，心想，这小沙弥怎的还不送素斋面食来呀？哎，还是悄悄地出去找些吃的吧。便在此时，鼻端忽然闻到一阵柔和的檀香味道，跟着一声若有若无的梵唱远远飘来。库荣大师说，善哉善哉，大轮明王驾到，你们练得怎么样了？本参道啊，虽不纯熟，似乎也足可迎敌。库荣道，很好。本因啊，我不想走动，便请明王到牟尼堂来叙会吧。本因方丈应道，是，走了出去。本官取过五个蒲团，一排的放在东手，西手放了一个蒲团，自己坐在了东手第一个蒲团，本相第二，本参第四，将第三个蒲团空着留给了本因方丈，保定地坐了第五个蒲团。 段誉没座位，便站在保定帝的身后。枯荣、本官等最后再温习一遍剑法图解，这才将波图卷拢收起，都放在枯荣大师身前。保定帝道：“玉儿，待会儿激战一起，事中剑气纵横，大事凶险，伯父不能分心保护你，你到外面走走去吧。”段誉心中一阵难过呀，听个人的口气，这大伦明王武功厉害之极呀，伯父的关冲剑法乃是新练就的，不知是否能敌得过他，若有疏虞，如何是好啊？便道：“伯伯，我要跟着你，我不放心你跟人家斗剑。”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，声音已经哽咽了。保定帝心中也是一动，这孩子倒是很有孝心呐。枯荣大师道：“玉儿，你坐在我身前，那大伦明王再厉害，也不能伤了你一根毫毛。”他声音仍是冷冰冰的，但语意之中颇有傲意。段誉道：“是。”弯腰走到枯荣大师身前，不敢去看大师的脸，也是盘膝面壁而坐。那枯荣大师的身躯比段誉高大的多，将他身子都遮住了。保定帝又是感激又是放心，适才枯荣大师以枯禅功替自己落发，这一手神功足以傲视当世，要保护段誉，自是绰绰有余。霎时间，牟尼堂中是寂静无声啊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只听得本音方丈道：“明王法驾，请移这边牟尼堂。”另一个声音道：“
哦，有劳方丈领路。”
段誉听得这声音甚是亲切谦和，彬彬有礼，绝非强凶霸横之人。听得脚步声共有十来个人，只听得本音推开板门，说道：“明王，请。”